Assalamu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道斯里，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欢迎你在我们的当中一起来听，一起来分享。虽然我们这个节目呢，我们只是两个主持在这里讲，但是我相信呢，你可以跟我们照样可以互动的。
对，我们非常期待每一位听众朋友呢，可以来信分享您的故事，或者你听完节目以后对我们有什么的意见，正面的也好，负面的也好，我们全然的接受。你可以随时发电邮过来，电邮地址是良友的汉语拼音四 HN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又或者发个短信过来，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前面呢记得要注明恩典两个字。
对，我们真是真心的希望你呢，将你的人生，将你的生活，将你所遇到的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无论好的事情坏的事情，高兴不高兴的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的。因为呢，我们发现人生当中常常遇到不同的事情，在这个不同的当中，你有什么样的一些感受呢？
特别是2020年，四个字来形容吧，我相信没有人会反对的，祸不单行。每一件事情呢，好像是引起一个连锁的反应，不幸的遭遇呢接踵而来，你根本没有时间去来得及应付，来得及面对，下一样事情就等着你去处理了。那其实呢，我最近有个朋友呢，前几个月吧，他在群组里发一个讯息，他说总觉得老板这几天呢有点怪怪的，经常呢换位置，很多的桌子，很多的椅子，他都要重新搬个位置，摆设风水，那些摆设品啊，感觉到看来公司的生意应该是非常的不好，所以老板才想尽办法去改变扭转这个局势。结果呢，没过两三个月，他老板突然失踪了，真的失踪了，人间蒸发。隔了几天，透过人事部发了一个电邮给所有的同事，所有的员工，说老板他负债累累，已经离开了他在香港，已经离开了香港，到了别的地方。他们全部的员工都欠了一个月的薪水，现在呢也在追究的当中。
也就是说这些员工呢可能无端端的就没了工作，
没了工作，
要回家了。
对，非常的可怜呢，全公司都要倒闭，老板也跑了。这件事情呢，我在近几个月呢不是第一次听到，也听到过很多类似的事情。真的祸不单行，除了疫情之外呢，还有工作上面，还有经济的萧条，一样一样的事情接踵而来，我们人怎么样去处理，怎么样去面对呢？
的确呢，很多人呢因为经济的影响呢，可能影响到你的全家，因为你全家等着你在开饭呢。
对，
那很多的人呢可能心情呢很紧张，很害怕，有的人呢可能身体上有病痛啊，有软弱呀。所以我觉得其实在这个时代里面，可能多多少少每个人呢都遇到不同的一些境遇，不同的情况，但是在这个当中，你有没有真正的经历主的同在呢？
对，
这个主的同在，也就是说无论是外面你怎么改变，无论你外面怎么去经历，但是主在你的内心里面给你真正的鼓励，给你真正的帮助，你有没有真正的经历呢？
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亲自的去体会。谈到疫情，我们说病毒无情，但人间还是有情的。不管是杨天成老师也好，苏小燕也好，相信很多的朋友最近都听到过，或者甚至亲自的见到过很多互相扶持啊，守望相助的那些精神都发生在我们周围。的确是的，纵然环境很恶劣，但我们的心态也可以不受任何的影响的。我最近看了人民网的一篇文章，他说的很好，他说一场疫情教了我们九件事情。
九件事情。
时间关系，我只谈两件事情。第一个，让我们更加的重视自己的健康。 我们看到新闻，很多活生生的生命的瞬间，一夜之间可以变成一串串冷冰冰的数字，啊，比方说4339啊，4335啊，那些都是啊确诊的个案。虽然是很惋惜，可是正好让我们更加注重自己的身体。一个人最强的竞争力呢，是你的免疫力。你健康的身体就是你革命的本钱，所以这个方面让我们学习了。那第二个呢，让我们改变了以前不良的习惯。有没有发现在大街上呢，随地吐痰或者打喷嚏，没有捂住嘴巴，没有捂住鼻子的人是相对来讲少了很多的。
嗯，因为戴口罩的原因，可能大家呢没有办法随地吐痰，没有办法这样的随便来。
这些行为呢，在大街上几乎是绝迹的，因为大家都要活命嘛，要存活下来，所以更加的注重个人的卫生
啊。其实呢，我觉得我也见过这样的人，就是当他想吐口水的时候，把口罩打开，然后吐了一个口水，然后再把口罩戴上。
这些人总是有的，
总是有的。但是呢，我觉得要珍惜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不是随意的。我们就拥有了今天的一个健康的身体，有一个健康的环境。
我们看到种种的改变，包括我刚刚讲的，都是我们成长的一部分。你别说你现在年纪都很年老，还是需要在各方面的慢慢的成长，这也是上主计划里头的一部分，希望我们透过不同的患难当中能够体会到他的帮助，体会到他的同在。
对，刚才我们讲过，无论在任何的环境的当中，外面怎么改变，但是在内心当中有没有真正的经历主的恩典呢？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将有一个新的环节，就是狭缝之光。每一个都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在这个真实的故事的背后，我们听一听他们的心声。让我们听今天的第一集《穷途末路》。
不同的人物，不同的经历，但他们都在讲述同样的故事，那就是在黑暗的世界里寻找光明。
不同的处境，不同的遭遇，但他们都在问着同样的问题：
为什么生活是这样的痛苦？
我如何走出困境？
我的信仰真的可以帮助我吗？
上主有没有听到我的呼求呢？
有的，狭缝之光带你找到出路。
穷就一定死吗？那不一定。可是又穷又病，就真是痛苦不堪了，可能还生不如死了。如果你也穷苦过，自然会懂。如果你从未真正的贫穷过，那或许你可以聆听关于穷苦的故事。这样，这些关于贫穷的故事，或许使我们能够连结，使我和你以及不同的民族都能够联系在一起。如果能够彼此理解，我们也可以开始彼此温暖。
诗篇121篇1-2节说：我要向群山举目，我的帮助从哪里来呢？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真实的人生经历，真实的生命转变，狭缝之光引导你进入光明的未来。
第一集，穷途末路。许多人都劝着女士放弃着孩子，孩子一出来又成了脑瘫儿。当他抱在怀里时，他充满内疚，因为是生产过程当中导致孩子缺氧。孩子是无辜的，反过来他觉得是自己造成的。每逢她哭得撕心裂肺时，丈夫总来安慰她，告诉她说，不管怎样，这孩子我们都要。丈夫的话 无疑帮他减少了内疚的感觉。但是这孩子的接下来人生路要怎么走呢？他一想起来就满是忧虑和眼泪。眼见这孩子呼吸节奏不对劲，手脚不断的抽搐，口水还一直不受控的往下滴。唉，他生育过大女儿，心里非常清楚，孩子这症状都是极不正常的。将来这孩子能正常走路吗？别说走路了，能不能好好直立坐着，可能都是问题呀。更大的问题是，哪里来的钱给这孩子治病呢？一想到钱，他眼前一切就顿时幽暗，什么也看不见了，似乎没有一条路可以看到方向。他曾想过，如果孩子在生产过程中缺氧而死，那多好呢，这样大家可能也就不用长期那么痛苦了。每天他听着孩子艰难的呼吸，又因抽搐而哭闹不停，他的内疚如同千万只针筒注射器，向四面八方扎烫的心脏，让他痛不欲生。如果不去找钱来给孩子治疗，他曾经无数次想过，不如就抱着孩子一起自杀算了。他又哭了。丈夫安慰她说，她出去找钱。可是，家里已经欠债累累了。像他们这样的农民，要多久才能够找到足够的钱给孩子治病呢？她有一天打听了一下，对方告诉她，这孩子的治疗是很漫长的。她已经没有再问需要多少钱了，非常难过的就走了。如果没有这个孩子，其实他们的生活还算平稳。真主安拉却给他这样的一个孩子，他不得不想，那是不是真主给他的考验？许多个无助的晚上，他尝试举起双手向真主祈求，可是举起手的时候，他也晓不得应当如何求。他只是依稀地记得很多年前他奶奶教过他的一些经文，他也试着把它读出来，断断续续的。他也热切希望着真主真的能够理解他读了什么，说了什么。其实准确地说，他更希望真主能直接听到他内心的祈求。其实他不知道所念的是什么。以前他只要心里虔诚，总感觉念诵这些经文之后心里可以安然，但是如今他满腹忧愁，他很努力地想要让心里虔诚，可是他越刻意越容易把经文念错，而且还忘记了。结果这样磕磕绊绊地念诵反而给他很大的罪恶感，他觉得自己似乎得罪了真主。于是他甚至开始想，真主给他这个孩子不是考验，而是刑罚。
请听下一集故事预告。
他希望孩子赶紧被治好，然后他可以去打工赚钱还债，可是他想得太美了，孩子的治疗只是一个开始，那里已经用尽了他们的钱。他除了仰望，烈日当空，还能做什么呢？路已经来到尽头了。
我们从这个故事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妈妈面对脑瘫的小孩真是懊悔，也没有钱，也不知道怎么样去医治，而且真是前面的路不知道怎么去走，所以她在这个当中怀疑她的信仰，真主到底在哪里，是不是在惩罚她呢？所以她在这个满腹的忧愁的当中没有了出路。但是呢，我觉得在这个当中给我们一个极大的思考，就是我们的信仰是不是真正的能够帮助我们能够面对人生呢？我们的主是不是真实的能够在这个当中跟我们同行呢？
嗯，面对或者听到很多不幸的遭遇，不得不承认我们人的智慧有限，我们都是愚昧的，我们的视野也没有上主那么的广阔，碰到一些困难我们就觉得是不是我做错了，或者人家做错了，总是觉得这个是因为错的原因。但其实上主创造一切的时候，在他的眼里看为都是美好的，哪怕这个孩子他生下来很健康也好，他生下来脑瘫甚至有残缺都好，其实在上主的眼里一切都是美好的。我特别感动的就是这对父母亲，虽然他们很贫穷没有钱去医治，但是他们仍然相信这个孩子是他们最宝贝的，他不愿意把他丢弃，无论孩子是美的丑的好的坏的他们都爱。我相信呢，这也是很多父母亲心中的想法，上主赐给父母亲最宝贵的礼物就是他们的孩子了。
嗯，所以呢，上主给我们爱，更是呢将每一个灵魂呢都放在每一个生命的里面，虽然我们外表不一样，可能有很多的不完全，很多的残缺，但是里面的灵魂是上主宝贵的。所以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要珍惜主给我们的恩典。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有这样的患难呢？是天经告诉我们，因为我们人在主的面前，我们人的犯罪，人的软弱，人的败坏，以至于我们受到主的审判。今天我们的主愿意让我们在主的里面经历他的奇妙恩典，就是他不单单是要惩罚我们，不单单要审判我们，更是他要把爱赐给我们，因为每一个灵魂都是他所宝贵的。所以他将他的独生爱子尔撒麦西哈赐下来，来到我们的当中，就是要透过他自己亲自的临在来拯救我们所有的灵魂。这就是主在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上所做的恩典。
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也要像刚刚说的这对父母一样，千万不要绝望。经文很好的鼓舞提醒我们，贫穷人呼求上主必定能够得到搭救，必定会怜悯软弱贫穷的人，这是上主给人的一个实在的应许来的。
对，当我们觉得我们贫乏，我们软弱，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向他来度啊，我们就能够经历主的恩典，因为他是爱我们的。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他的慈爱不变，之后主实在的应许当中，我们一起来听有关敬畏主信靠主的应许。
我的心赞美耶稣，因他每天赐给我恩典，我虽软弱有时也会犯错，但我主他慈爱永不改变。我的心哪里要歌颂耶稣，因他每天赐给我喜乐，我虽流泪无法得到安慰，但我仍要因他欢喜。地虽大仍然会改变，山虽高仍然会摇动，海虽深仍然会翻腾，但主的爱不变。我的心哪里要感谢耶稣，因他每天赐给我平安，我虽迷失远离主的慈怀，但我
天经诗篇89篇34节说，我不违背我的约，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话。
真的吗？人说的话常常反悔改变的哦。
主尔撒说，天地都要逝去，但我的话绝不会逝去。
人都是出尔反尔的，你怎么证明天经当中上主说的话就是正确的呢？
哥林多后书1章20节，因为真主的一切应许在麦西哈里都是肯定的，因此我们借着他说阿敏，使荣耀归于真主。
希伯来书10章23节，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守信的。
请听主实在的应许。
敬畏主，依靠主的应许，万国必因义布拉辛得福的应许。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讨拉特12章2到3节。
这是主第二次呼召亚伯兰往他所要指示的地方去的时候所赐给的应许。亚伯兰因着信，他离开了本地本族父家，往主所指示的地方去，最终到了迦南地。所以主就成就他向亚伯兰的应许，使以色列人在大卫和所罗门王作王的时候成为大国。义布拉辛的名也被尊大，以实玛利人的后人都是义布拉辛的后裔，并且就着灵异而言，信徒也是义布拉辛的后裔。不但如此，万国都因义布拉辛的那一个后裔而蒙福，这是指万国的百姓都要因信尔撒麦西哈而蒙福得救。现今我们所有因信尔撒而得的称义、蒙福得救的人，都是一同承受主对义布拉辛的应许。就像经上加拉太书3章9节所说，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义布拉辛一同得福。主赐予迦南地给义布拉辛的应许，
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讨拉特12章7节。
这地就是指迦南地。这应许后来主也再次向以撒和雅各诉说。当主向义布拉辛应许的时候，义布拉辛还没有儿女，但他深信主的应许必能成就，他的后裔必承受迦南地为业。这就是信心之父义布拉辛给我们留下的榜样。讨拉特时代流奶与蜜的迦南地，乃是一表在尔撒麦西哈里的丰盛，而麦西哈里一切的丰盛都是借着圣灵赐给我们。就像天经加拉太书3章14节说，这便叫义布拉辛的福，因尔撒麦西哈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现今我们因着信主，得着主所赐给的圣灵，使我们得以享受主在麦西哈所赐的圣灵的福分，将来也能承受天上的基业，这是何等的有福。主使义布拉辛的后裔多如天上的星的应许。
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引之乐创世纪15章5节。
虽然当时伊卜拉欣已经年龄老迈，他的妻子萨莱也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两人又没有儿女，但伊卜拉欣仍旧深信主的应许，确信主不但会照着所应许的赐给他一个儿子，而且主也使他的后裔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后来主的应许果然应验了，以色列人和大部分的伊卜拉欣的后代都如海边的沙那样多，而万族中那些信主得救的人也因信成了伊卜拉欣的子孙，如天上的星星那样无数。亲爱的 Dosti，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如果今天我们也要效法伊卜拉欣，不看自己，不看环境，只凭信心和忍耐去承受主所应许给我们的那将来活泼的盼望，在希伯来书十二章一到二节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尔撒麦西哈。主在今天他愿意赐恩，主在历史当中他也愿意赐恩，就像在伊卜拉欣的当中，他真正的透过他把福气赐给所有信他的人，以至于我们今天都可以成为伊卜拉欣的后裔，并且我们今天有圣灵的同在，将来我们更是跟主永远在一起。
对，感谢上主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有满满的祝福。来到节目的后半段，让我们思考一节经文，宰普尔诗篇86篇15节。主啊，你是有慈悯有恩典的真主，你不轻易发怒，并且有极大的慈爱和诚信。
虽然我们人堕落软弱远离主，但是我们的主的慈爱永远不离开我们，他愿意赐恩给我们，愿意跟我们来同行。不要忘了，我们每一个灵魂都是他看重的宝贝，愿意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主的里面，我们真正的经历主，荣耀主。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